3月8号，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张博士结成为主的标题是这么说的 The Surrendered Life， 降服的生命，引用的是加拉太书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今天张博士灵修的内容说，要与耶稣变成是一，就是要跟耶稣合一。一个人必须要愿意放弃，一个人必须要愿意什么呢？不只是放弃罪，消极的要放弃罪，更要降服，更要放弃，放下，交出来他看事情的整个方式。那他接下去就讲说，被神的灵重生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要放掉从前我们对事情，我们能够看事情，能够理解事情。这个呢如果你是被圣灵重生的话，那你就要放掉你自己愿意这个讲的是愿意要放掉以前你能够看事情的。然后张博士接下来就讲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必须要降服，放弃 surrender 放弃，交出，投降的意思。那我们这里呢就有时候就讲放弃，有时候就讲投降，有时候就讲交出。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降服的就是我们所有一切的 pretense 就是假装，就是你要相信某件事是真的但根本就不是真的，那是一种假装。所以张博士说，那被圣灵重生就表示你要放掉以前你对事情的那种理解。那么多到底从何开始呢？张博士说，第一件就是你要放弃的就是你所有一切的假装跟欺骗。当我们的主要我们呈现给他，展现给他的不是我们的良善诚实或者我们的努力想要做得更好，神想要我们的是什么呢？是那种 real 真实的 solid 就是坚硬的牢固的具体的罪，就是表示罪是真实的，不是抽象的，不是说我知道我是个罪人，那是抽象的，他讲的是真实的。实际上那是主所能够从我们这里拿走的东西，而我们的罪交换回来的，主拿走的，他交换回来给我们的是 real solid righteousness， 是真实的具体的坚固的义。但我们必须要把自己一切来放弃，来降服的假装我们是什么的那种假装，并且呢要放弃一切我们宣称我们自己甚至是配得上帝爱我们，考虑我们，关心我们。然后张博士就讲第二段就讲说，你真的要放弃这个假装啊！你不要以为就是说我只是不再抽烟了，我不再说谎了，那是很具体的罪。但实际上连那个假装，你对事情的看法，你对很多事情，你假装，这些假装或者欺骗通通都要放掉的。而且你甚至要放弃你宣称你自己是 worthy of God's consideration， 配得。因为很多人都说我很软弱，但我知道上帝爱我，上帝不离不弃我，这是我经过好几年我知道的。但张博士说 No， 你要把这一切放弃，你宣称你自己是配得神的这个考虑关心的。那一旦你这么做的时候，张博士在第二段说，一旦我们那样做了之后，神的灵就会向我们显示我们所需要放掉的是什么。如果你真的不再假装了，你不再欺哄欺骗你自己也欺骗别人，你真的放掉的话，那么神的灵就会，你真的愿意放掉的话，那神的灵就会向你显明接下去的很具体的是什么。沿着这个过程的每一步，我们都必须要放弃，交出我们对自己的权利的那种声言，那种索取，那种主张。所以张博士就说，我们是否愿意放弃，愿意降服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这种理解，这种抓住，还有我们的欲望，还有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呢？ 我们预备好跟耶稣基督的死来认同的吗？来同一的吗？来合一的吗？那第三段张博士接下去说，在我们能够完全降服，能够交出放弃之前，我们会受苦于那种我们从幻觉幻想，我们以为是真的好的，其实并不是，所以我们从这种醒悟，这种disillusionment， 这种幻觉醒悟过来，我们会受苦于这种醒悟的尖锐痛苦。当人们真的看见他们自己像主那样看着他们的时候，就是说你看你自己，不是你自己怎么看爱怎么看，你认为你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像主耶稣那样看见你的时候，那不是肉体那种极度严重冒犯的罪惊吓到他们，而是他们的心抵挡耶稣基督的那个非常糟糕的骄傲的本质。如果他们真的看见主看见他们的那种看见的话，他们感到惊吓的不是他实际上犯了什么真的很严重的那个罪，是那个很严重的罪当然会让我们很惊讶，但是呢是我们的心抵挡耶稣基督那个非常糟糕的那种骄傲的本质。当他们在主的光中亮光之下来看他们自己时，那时候的那种 shame， 那种羞愧，那种惊恐和绝望的这种定罪，就是从神来的，圣灵来的，就像圣灵来是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使人责备自己，这一句话的那个定罪知罪，就是深深相信自己是真的是这样。张博士说，只有当我们从在主的光中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那时候羞愧惊恐绝望定罪才真正会击中目标，才会使我们豁然醒悟。所以张博士第三段就说，如果你正面临是否要降服的问题，你要下定一个坚定的决心 go through， 去走过去，去经历这个危机，然后呢放弃，交出你所有的一切，跟你一切的所事，你所事跟你所为你所有的给他，然后呢神就会 equip， 神就会训练你，装备你，给你足够的一切去做一切他所要求你做的。这个呢我今天对不起，我身体真的是很不舒服，但是呢我今天想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啊，我想是有几点。第一点就是当张博士说我们想要跟耶稣为一的时候，我们不能，我们你说我已经不犯罪了，我决定不犯罪了，张博士说不是的，不是只有这样的，还有别的，所以呢不是单单这种说我不要犯罪了，我跟主合一，不是只有这个的，是你要放掉你所有对事情的看法，你对所有事情的理解，你的抓住。我想今天呢是3月8号，3月6号呢是所谓的圣灰日，圣灰日就是大灾节期的第一天，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麻烦你看我们微信平台或官方网站讲的那个大灾节期每一天啊。然后圣灰日呢救赎主就有周三晚上特别的一个敬拜，就是我们在预备迎接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然后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放掉什么。那从这个圣会日礼拜三之前的前三天就是礼拜天，那个救赎主教会就开始有一个为期两个月吧，4、6、8对8周的讲道系列讲章。那在3月3号呢就是 Who do you say that I am， 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20节，世界上人都是这样说，但你自己认为我是谁，这是这一系列的主题就叫做 Questioning Jesus， 啊，我们好像在质疑耶稣，但是耶稣也在问我们。所以呢，耶稣提问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过去的礼拜天啊，3月3号，马太福音16:13-20，你说我是谁？你真的知道耶稣在他有永生之道，永远的生命，永远的是从今天开始的，不是我们心脏停止跳动以后才开始的，那个是宗教性，那个不叫永生，永生是现在开始的，是生命的质，也是生命的量。大家想到永生都是量，活得永远永远，那就是灵魂的永远，肉体的生命不是，但圣经说我们的身体会复活的。所以你说耶稣是谁？你是跟着世界人，你把他烧香拜佛的当作是圣诞老公公吗？你说耶稣是谁？第二个主日3月10号要讲的 The I Offend You 用的是约翰福音6:53-65，耶稣讲他要我们必须要吃他的血喝他的肉，我们必须要整个跟他来合一认同，这句话甚难。耶稣说怎么样你们是不是觉得这句话很难，是不是冒犯到你了，然后你就要离开呢那和本圣经是翻成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叫你们跌倒吗？第三个就是路加福音第5:17-26，讲的就是 which is easier， 哪一个比较容易？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你是要求耶稣叫你站起来走路，叫你的有外遇的配偶回头，叫你的孩子变得很好，我告诉你那个真的很容易，但是要叫你的罪被赦免，哪一个容易？因为那可是付上耶稣十字架生命的代价呀。然后第四周就是3月24号要讲的是路加福音，我讲的是2019年，路加福音12:22-34，讲的是 Who by worrying， 谁能够用思虑让自己的生命多一刻谁能够去，你都在追求这世界，所以你有今生的考虑考量，然后呢你这样子考虑到最后你会很忧虑的，结果呢真的你就会用你的忧虑，但耶稣说 No， 你要对抗你的忧虑，你要认识到耶稣天上的父他自然会供应，那你要回应的就是你这里有回应的责任，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你能够用忧虑怎么样呢？然后第五个主日3月31要讲 Who was a neighbor， 谁是我的邻舍，用的是路加福音10:25-37，讲到那个两大诫命，然后那个回答耶稣回答问题，讲到两大诫命之后，那叫讲爱神，然后爱神一定有实际彰显出来的爱人，这个爱人呢就是用了很彻底的一个耶利哥城，跟你不一样的人甚至你的仇敌，你能爱他吗？耶利哥城有人被打被强盗打个半死的人，那谁去救他呢？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是很讨厌日本人，那现在有一个日本人生病了，你救不救他，就是这个意思。那谁是你的邻舍呢？谁是你第一个邻舍？谁是你第二个邻舍？谁是你第三个邻舍？根据这个次序下来，你有你服侍他们的责任。然后呢第六周4月7号要讲 Who is greater， 路加福音路加福音22:24-28，对不起哦，我讲邻舍那个是路加福音10:25-37，我的头都晕了，还在生病中，很抱歉那个路加福音22:24-28讲的呢就是谁 Who is greater， 谁是比较大的，谁比较大谁就真的要谦卑去服侍别人，真的是让人家踩着你下台。然后4月14号 Have you read the scriptures， 马太福音21:42-46，你没有读过这圣经吗？讲到匠人所弃的这一块石头，丢弃的耶稣不起眼，但是他却是房角石，一整个建筑物里面最头块的最核心的，讲到就是什么，耶稣就是我们生命，你想建筑的话整个神国里面最核心的，你没读过吗？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读到哪里去了？如果你读不出来，那么你读圣经只会读出哲学，甚至所谓的自由派神学，哦，可以讲的道德啊、教义啊讲的，但是呢，没有以基督为中心，他的死、他的复活、人的罪、人的回应的责任等等，也就是我们圣经人格论讲的创造、堕落啊，第一个创造，第二个我们的四大支柱，创造、堕落、救赎，然后最后呢我们得荣耀，被恢复神的荣耀，整个彰显，完全的彰显。然后你没有读过这圣经吗？然后最后4月21号，那就是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复活节。 Who are you looking for? 约翰福音20章11节到18节，你在找谁呢？从 这些经文里面，我想要说的啊，跟大家分享，就是你被圣灵重生。我怎么知道你被圣灵重生？我们不知道，那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一定有外显的，因为风往那里吹，怎么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有留下做工的轨迹，就是你会放掉你以前对事情的看法，然后你对事情的看法，张博士接下去讲，沿着这一条，神就会向你显明，神的灵会告诉你你要降服的是什么。然后讲到每一步，就是你一定要放掉你对你自己的权力的宣称。所以我们就要问第二点了，你是不是愿意放掉你对事情的宣称？你说，老师，我是重生得救基督徒，我已经很多事情我改变了我的观点。我说很好，那我就问你，你是不是愿意放掉你对所有的一切的理解、你的看法、你的等等等等，你能吗？然后第三点，张博士说，在你能够完全放弃、交出来、降服之前呢，你会很痛苦的 suffer 痛苦，痛苦。我的老师说 suffering 痛苦、苦难是什么？苦难是当神拆毁你心中的偶像的时候，你抓得很紧，神要你放掉的时候，不是只放掉你所拥有的什么时间啊、面子啊、骄傲啊、以上，甚至呢放掉你自己对所有的看法，你没有你自己的看法意见的。在你能够完全这样之前，你一定会受苦。受苦于什么？你从幻觉当中醒悟过来，这个就是我所走过的。你一定会很 sharp suffer， 是很痛苦的，不是一根针刺到你啊，是一把刀捅进来那种苦。就好像我也会有这样的幻想或期望，我的想法，我想啊，507节，我想中国，我想一线城市都有被栽培出来的人，我想这个人可以栽培吧，这个人或者他真的愿意爱主吧，啊，然后我们每次一件事情发生，我都咬着牙。但是我接下去我要特别对彩虹说，对莉莉说，对永久花说，下面的第四点，当你真的看见如主耶稣所看见你的时候，不是你曾经做了什么那些严重的罪惊吓到你，你不会觉得怎么，你就这样耸耸肩，其实是很肤浅的，那种罪震惊到你的是很肤浅的，真正能够震惊到你让你醒悟过来那种刺痛的，是你像主耶稣看你那样看你自己的时候，你就看见你的心是何等的抵挡耶稣基督那种骄傲的本质。可能很多人会认为骄傲就是像李老师那样哗啦哗啦一直讲，好像好为人师，每一次发生事情他都上纲上线，他都在点出根源问题，对，如果你认为我这样是骄傲的话，我并没有只坐在你身上，我也坐在我自己身上，我也发现我自己里面很多的问题。就好像我跟永久花讲，你花了一天跟神亲近，早上亲近还在跟神埋怨，中午晚上到晚上好像交差似的，你才说啊，我看见自己的问题，但其实这个你并没有真正的刺痛，很肤浅，你自己承认肤浅。好，你说你好在礼拜三我要放掉那个跟客户的生意，我要再安静， OK， 你在安静在主面前，你能够看见你的心抵挡基督的那个非常的抵挡。虽然你们都是很在同学面前啊嘻嘻哈哈的，别人讲什么时候呢，你们都不讲话，甚至笑一笑点头，甚至不甘心乐意也跟从别人的意见，搞得大家都喜欢跟你同工。但是你看起来外面很柔弱，但是其实你的心比我还要硬，或者说你的心比石头还要硬。大家都认为谦卑的人就是啊那种啊表面上看起来很柔和、笑笑的人，其实这些人才最可怕。这些人的心里面有时候抵挡神的抵挡，抵挡到最后，如果没有圣灵来击中你的话，你不会被羞愧、被惊恐、被绝望、被定罪来击中你，不会的。那你说李老师你有吗？我有，我感到非常的羞愧，我对我所做的、我所说的以及所发生的事情，我都，如果我不那样说，如果我当时没有那样反应，如果我不那么做，如果我忍一下，如果也许今天就不是这样。而这个今天不是这样，不是因为事情没有如我所愿，而是因为我得罪了神，我看到了我成为绊脚石，我看到了真的蝴蝶效应，我看到了我所说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效应。但是你们看见了吗？你丢一个东西来，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你每次都说啊，我觉得很感恩，是吗？你觉得那个信仰所流出来的生命是我特别珍视的和仰慕的，是吗？不会的，如果是你一定会去要它的，你不可能只是哇对着镜子说这里很美我很丑，然后我走开我继续有我的丑，我才不要那美，不可能。那你说现在我确实觉得我没有力量走下去了啊，不管是原因是什么， OK， 这是事实，你没有力量走下去了。彩虹不也这样讲吗？我不能，我安静不了，糟糕了，怎么我跪在那里我就睡着了，要不然我就是整个人脑袋瓜空白，我没有办法跪在神面前。你离开神很久，你已经没有爱神，没有喜欢神，你已经不想跟耶稣亲密。一旦就好像戒烟了、你被烟控制那么久，一旦你要戒，你全身受不了，你不行。但是你明白你抵挡神的那个抵挡有多抵挡，以至于你现在从神的眼光看你自己吗？现在从神的眼光没有的，所以你没有办法被神来击中。那个羞愧、那个惊恐、那个绝望、那个定罪，你被击中的就是你好像要做一件事情，但你现在没有能力了，就是这样而已。如果这件事情跟别人有关，你只好说抱歉，我不能跟你一起了。你没有羞愧，你没有惊恐，你没有绝望，你没有定罪，你没有放掉，你还认为你是配得神关心你、考虑你、爱你。没有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蝴蝶效应，你不知道你曾经在一件事情上，你每一件事情就说我知道了，我哭在上帝面前了，上帝怜悯我软弱了，现在即使我没有行在他的旨意中，他也不会这样不管我、不爱我，这是对的。你说这是我花了好长时间才知道只有上帝的爱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错。谁告诉你只有上帝的爱才是解决？只有耶稣的十字架，耶稣十字架彰显的不是只有神的爱，还有对罪公义的愤怒，还有对罪的解决。他去死，他活过来，他活过来，这一点是很重要。他如果没有活过来，你根本就领受不到神的爱，因为他根本没有胜过死亡，没有胜过死亡，我们每个人都还在罪的辖制当中。在罪的瑕疵当中，你会去感激神吗？你会感激到你觉得自己真的是把耶稣钉了十字架吗？你会对自己感到很绝望吗？我是对自己感到很绝望的。所以当你面临要不要降服的时候，张博士说 determination 坚定的决心去走过它，咬着牙走过它。然后呢，然后 God will equip you， 神一定会给你，他会教导你，他会装备你，他会扶持你，他会安慰你，他会加力量给你。你们信这话吗？我信。所以我不是对三个人讲，我不是对七个人讲，我对所有人讲，我不是对学生讲，我对所有我服侍过的人讲，我不是对所有我服侍过的人讲，我对那一面之缘的人 我对所有弟兄姐妹我都是这样讲，今天那个降服的生命我们应该感到很羞耻很羞愧。今天你要开始走大灾节期，你要感到很羞愧，但是你不会感到的，因为你根本都不惊恐，没有耶稣又怎么样。我跟彩虹说，你没有耶稣太久了，你知道没有耶稣会怎么样？没有耶稣，你跟你配偶的关系只要大家 happy happy 就 OK 了，你还是可以做生意，只要生意源源不断就 OK 了。只要今天呢，我没有犯罪，我没有撒谎，我没有抢人家，我没有偷窃就可以了。可是我告诉你，什么时候你感到羞愧，我告诉你，我感到羞愧，主这么爱我，我一点一滴把事工放在他之上，我感到羞愧，我竟然用毫不领情，我不爱他，他拿热脸来贴我的冷屁股，就是这个意思。主啊，赦免我对你这样比喻有点大不敬，但我真的感到很羞愧，就是这种感觉，人家爱你，你不爱人家，然后呢感到羞愧。为什么羞愧呢？很简单，我走在众人之先，神给我的恩典特别多特别大，当我碰到人的罪的时候，我应该耐心的好好的给人家机会，一次两次三次好好说，说到六次七次也应该好好说，就是说到490次我也应该好好说，但我没有了，因为我没有耐心了，因为我生气了，因为我觉得给你那么多机会了，因为我觉得你太过分了，你都没有考虑到，不是考虑到我，你没有考虑到别人，你没有考虑到别的同学，你真的太自我，你真的太自私。我发的怒气是易怒，但是我发泄的脾气的方式却不是神的那种建设性的怜悯的，所以我感到羞愧，因为我还读的是圣经辅导呢，我还辅导别人呢，我感到我对不起神，神给我那么多，我中间这个器皿卡住了，我能留给我学生的是那么少，然后我就感到蝴蝶效应了，我伤到他们了。从几年前这个要自杀，那个说，连李老师都这样，他凭什么？他自己都是这样，他还有资格站讲台吗？我不是因为同学说我感到羞愧，我是因为主啊，你今天就站在我面前，你就说，谭英，你不是说 我给你个爱，你认为我是最爱你的吗？你为什么回应我的是这些？你为什么没有照顾我托付给你的小羊？我无言。每次发生这些事，我都要跪在神面前哭，说主啊，赦免我，我不知道我哪里我出了问题，我都不知道，我想要有能力去爱他们，但我没有。然后每次我都要回到神面前好久好久再出发啊，大家就看啊，这次看李老师不一样的，我又稍微能够去爱他们了，然后又碰到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事情，我又不行了，我感到羞愧，我甚至感到惊恐，我惊恐到我问百合师母，我说我感到圣灵离开我了，我很痛苦，我非常的痛苦，我非常的绝望，我说我这样怎么去爱他们，我怎么去教他们，我怎么去帮他们，我还说我想给中国培养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那么多人，我还说快30年前第一次到中国，那些困苦流离的在车上的，我心里好痛，然后神就说，谁可以为我们前往，
我就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我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但我能力真的跟不上。如果我真的完全跟神认同，跟主合一，我今天就不会是这个样子。曾几何时，忙碌的事工让我一点一滴离开神，让我一点一滴在小事上，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反正不是大事，就这样，就这样。当我得罪神，我这个人器皿就真的被神废掉了。我就是想爱人，我也爱不了。我看到了蝴蝶效应，我感到惊恐，所以我就跪在神面前，足足半年。神给我勇气，神让我知道，不是我的罪可以拦阻我去爱他，没有什么可以使我跟神的爱隔绝的，我不能。但神还是很温柔的等着我，但神并没有放掉对我罪的审判，说 OK， 你继续哭吧，你继续软弱吧，反正你就不能，所以你就不需要做你日常生活应该做的事。在这半年，我还是做我应该做的事，而且是咬着牙走过去做，咬着牙的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所有就像受训的人，标准动作应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哪怕很困难，哪怕给自己那么爱的一个学生捅了一刀，哪怕让李香柏树踩着我下台，我跟你说，如果你们没有被主的光来光照，你看你自己琐事，你不会有这种刺心之痛，你就不会知道主有多爱你，你就不会知道他有多配得你去爱，你就不会爱他。所以你可以继续沉浸在你的软弱里面，你可以继续去起蝴蝶效应，然后那个蝴蝶效应之一，同学会痛苦，之二我会很痛苦。其实我这几天都是很痛苦的，不但我身体已经累到生病到，而且我就是在处理这件事，我非常痛苦，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也不想再说什么，我只能说愿主的旨意成全。原来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大家都喜欢，因为没有同钉十字架就不会复活，没有复活就没有那种复活的生命。我们每个人都很想像那个脱茧变成蝴蝶那么美丽，我们每个人都很想，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想走过那个痛苦。可是如果痛苦是必须的，而且是短暂的，比起永久，那真的是值得。所以如果今天你在你的婚姻当中，你在你工作上，在你人际关系上，在你一切一切之上，如果你正面临你是不是要降服的问题的话，那么张博士说，你真的要 determine 很坚定的下定决心走过去降服，把你所有的一切跟你自己所事的就是这样交出去，然后神就装备你，你去做你理当圣经教导的，按照圣经教导该怎么做你去做，你交出了吗？我想就用耶稣的提问问你吧，你说耶稣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耶稣是谁？莉莉，你说耶稣是谁？香柏树，你说耶稣是谁？彩虹，你说耶稣是谁？乳香，你说耶稣是谁？这个名单还可以一个一个讲下去。你说耶稣是谁？人们说他是谁，耶稣不管。你说呢？他是谁？他是你的什么人？第二个，你说老师，你每次这样讲，要我们去跟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们不是完全人。那我请问你，约翰福音6章53节、65节，耶稣说，
这话是叫你咽气吗？这话是叫你跌倒吗？这话是冒犯到你吗？你不再跟从他吗？ Did I offend you? 第三个，哪一个比较容易？你要耶稣给你行神迹解决你所有的困难比较容易，叫你站起来走路比较容易，还是说想摆说你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彩虹你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永久花你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莉莉你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哪个比较容易？如果你认为耶稣赦免你的罪很容易，那我想你还没有经历十字架，你根本连信仰你都不明白。然后耶稣问你，你们谁能够借着忧虑、啊、我不能，我现在就是软弱，我没办法，所以呢我就像小孩坐在这，我担心我承诺之后我做不了，所以呢，但耶稣说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耶稣问你，谁是你的邻舍？谁是你的邻舍？你所做的每一个自我中心的决定、自私的决定，只考虑到你自己的。你知道蝴蝶效应吗？一个不负责的父母亲，他们的邻舍是他们的孩子；一个不负责任的配偶，他们邻舍就是他们的配偶。这些对配偶点点滴滴都会有影响的。请问 Who is greater? 谁比较大？是你比较大吗？你发号施令吗？耶稣来听你吗？我们都要听你吗？我们都要伺候你吗？你难道没有读过圣经吗？你读的圣经到底是指到哪里去？是把耶稣描述成店小二、圣诞老公公，都要伺候你，都要给你你所要的。如果没有给你呢？如果今天你儿子死了，你就不要耶稣了吗？你读圣经读到哪里去了？你每天都在读，读什么？读到越来越自我中心吗？请问你在找谁？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岂不是更当让我们从我们自己眼睛从我们自己身上离开，然后呢，然后转移到耶稣基督身上吗？岂不更当是使你从你自己离开，然后转移到耶稣基督身上吗？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我们一起祷告吧。主耶稣，你已经复活了，你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软弱当中，从我们不能当中，从我们哭泣当中，从我们的过去，我们能够走出来，因为我们的过去已经跟你同定十字架，已经安息在你的十字架怀里了。今天我们可以再度站起来，我们可以擦干眼泪，因为你的公义，你对罪的恨恶，在十字架耶稣都承受起来了。天父，我们谢谢你，而且我们相信耶稣复活，让我们今天能够去享受，去经历你对我们的爱，因为你十字架彰显出来的是公义跟爱。求主教导我们没有偏，没有废弃你的公义，也叫我们不认为我们是配得你来爱我们，我们不配。因耶稣缘故，我们谢谢你如此爱我们。求你安慰今天所有在困难当中的人，用你复活的能力再次向我们显明罪的可怕，再次向我们显明你恨恶罪的恨恶，以至于把我们的眼睛从我们自我的罪转移，我们把罪交给你，交到十字架。求你亲自来再次开我们灵里面的眼睛，让我们从你的恩典，从十字架当中看到复活的主， 以至于我们在主你的光中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你的灵来使我们羞愧惊恐，使我们绝望，使我们感到里面那种疼痛，我们才知道你有多爱我们，我们才知道我们理应当多恨恶罪，因此我们才能从自我转出去，转到你十字架。求主亲自如此安慰扶持所有真心寻求你、真心信靠你、称呼为你名下的儿女，因为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我们是天父你的儿女，我们可以自由的、喜乐的，虽然是软弱，却靠主而刚强，来继续为你奔走人生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